囚徒困境是博弈论里最经典的模型，没有之一。两个共谋犯罪的嫌疑人被抓了，关在不同的房间里审讯。警察给的条件是这样的：如果你们都沉默，各判一年；如果你们都出卖对方，各判五年；如果一个出卖另一个，出卖的直接释放，沉默的那个判十年。你坐在审讯室里，开始盘算。你不知道对方会怎么选，但你能算自己的账。如果对方沉默，你出卖他，你直接释放；如果对方出卖你，你也出卖他，你判五年，总比你一个人扛十年强。不管他怎么选，出卖对方都是对你更有利的选择，对方也是这么想的。于是两个人同时选择了背叛，各判五年。这就是囚徒困境。个体的理性选择导致了集体的最差结果。每个人都选了对自己最有利的选项，最后所有人都输了。这个模型映射到现实里，到处都是。职场上，你跟同事合作一个项目，你拼命干活，他偷懒摸鱼，你觉得不公平，下次你也摸鱼，最后项目黄了，两个人都没拿到奖金。商业上，两家公司打价格战，你降他也降，降到谁都赚不到钱，消费者得了便宜，两家公司都伤了元气。人际关系里，你怕吃亏，所以先下手为强，对方也是这么想的，最后两败俱伤。信任的成本是可能被坑，但不信任的代价是永远无法获得超额收益。你选择不信任，你确实不会被坑，但你也不可能通过深度合作拿到那些一个人拿不到的果实。那怎么破这个局？关键不在于你怎么选，在于你怎么改变博弈的结构。当博弈从一次性的变成无限次的，背叛的收益就会下降，合作的收益就会上升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们还要长期合作，你今天背叛了，明天对方就会报复。你算一下总账，发现还是老实合作更划算。建立长期关系，增加重复博弈的次数，引入惩罚机制，这些都是改变结构的手段。签合同时引入惩罚机制，让对方知道背叛要付出代价。做口碑是建立长期关系，让客户知道你不会坑他一锤子买卖。定期复盘是增加博弈次数，让合作伙伴知道你们不是一锤子买卖。一次性博弈里，背叛是理性选择，无限次博弈里，合作才是最优策略。问题是，你活在哪种博弈里？你把每一段关系都当成最后一次交易，还是把它经营成可以反复合作的长期伙伴？答案决定了你的策略，也决定了你的结局。